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驾。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了？哦哦哦，就是主耶稣啊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可是明白什么呢？原来又是从前我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也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着，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了。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拿了一支红蓝铅笔凡是讲到耶稣受害的旧约的圣经，我就打个小十字架在上头。
嗯，
到后来就放弃了。
都不用打了，全都是
太多了，越看的是越多。刚刚读的时候只能看见很明显，到后来越看越多。但是你知道，同样啊，做元帅的基督啊，做疫病赶鬼的基督，这个你可以用头脑去给人家说明。
是，
这些话真的是在旧约里面要复兴以色列国，他的国权直到永远。有一部分的东西啊，那非得圣灵开人的窍。看人的
心肠，预言预表，
就是怎么样？基督是一个受害的基督，是一个卑微的基督，是一个担罪的基督，那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计划是让人很接受不了的。那你们传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居然他还必须受害，这个就接受不了。
是啊，因为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耶稣来，如果是上帝的儿子，那就像气功大师一样。
对啊，
他一发飙，把他的功力灌给我一些，那不得了。那
就解决人生劳苦愁烦困难的这个。
他们老是这样想，但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门徒的心窍，是受害的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这个你们要明白。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一部分的应验是从腓力到彼得啊，当初就算主耶稣跟他们讲，他们也听不懂的。那反过来说，我们怎么知道我心里面是一个有圣灵的人？你千万不要再中了人家的这个谣言惑众啊，说你非得再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经历，你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圣灵的人，
称天父为阿爸了。
不但是如此啊，我对于基督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指着耶稣的话必须应验，已经应验，我笃信不疑，我知道，那肯定是因为耶稣已经开了你的心窍，圣灵已经住在你里边了。
嗯，
要不然你不可能懂的。
神的这个创世以来的这个计划和安排都明白了。
对，这个就是天父的解码机，跟所要解的码，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没有可辩驳的。
嗯，
不但如此哦，主耶稣还继续讲下去，继续讲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底下一句话是什么？47节，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还有呢？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还有呢？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哎，请问这三个角度，一个就是说传悔改赦罪道的角度，一个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啊，这一个就是怎么样？一个是经，一个是维码啊。还有一个是你们这个身份任命，还有地理，还有身份，这三个角度请问这三个角度，当主耶稣开他们心窍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看见说啊，这三个角度也在摩西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中被记载呢？三对三啊，因为你真的被开了心窍，你应当看见，不要只是看基督，你要看见这三个角度是关系到谁的？关系到
我们要做的呀。
我们呢？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都记好了。
那是神做的一部分，人的回应。
今天晚上给你们显现，不但让你们知道基督一切的事情在圣经里面都预先记好了，尤其你们也要看见了、啊、现在是轮到你们了，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父怎样差遣我、嗯、我怎样差遣你们了、啊、现在轮到你们要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啊。
嗯，
找到了你就得干什么？要传道，要从耶路撒冷到万邦，要知道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
嗯，
也唯有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不是哪一个科学家、考古家，更不是哪一个神学家、
明星。
时代背景啊，历史背景啊，通通是考古学家做的；神学背景啊，通通是神学家做的。我们的见证其实不是靠他们，完全不是。
嗯，
我们的见证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是圣经的话
所记的。对，圣经里面讲明了，有好多好多指着我们所说的话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教导弟兄姐妹。不但要讲耶稣，让他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前面说过的，一再说的，听见弥赛亚的声音，看见弥赛亚的影子，更要让他们在圣经里面找到自己。
对啊，神对我们也有提出很多的要求。
对，你把圣经里面跟你切身啊，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进去的，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你能够读到这个地步，那对你肯定有帮助的。嗯，
是。
那这个帮助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你在圣经里面找到自己，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说了，
嗯，
到底圣经是什么？是菜单呢？是地图呢？还是说明书呢？
地图。
哎。那看地图最重要的是什么？
指南针，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啊。那当然了，那印地图应该都是这么印的嘛。
比例尺，走到哪儿方向？
哎，看地图最重要的其实是你在这里，
你在哪里？
对对对，你要是找不到自己，那就麻烦了、嗯、啊。什么叫做卫星定位啊？为什么现在开车都不用看地图了？因为卫星告诉你说你在哪里，而不只是说往哪里去。卫星定位这个东西，他一定要花几秒钟的时间先确定你所在的位置是什么，他才能够帮你、
嗯、
你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所记的里边找到自己，那他这个所谓的本文角度、文本角度的，才能够告诉你说你应该往哪里去。
嗯，上下、嗯、哎，把圣经都熟练 了，
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这也相当可怕。可怕是也是稀奇了、啊，你读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和
讲到你是、
哎、诗篇全都是讲自己。
对，
这个讲着讲着自己也会觉得哎呦，这个太稀奇了。
你当然是要惊慌害怕、嗯、喜都不敢相信，并且稀奇、嗯、不要光看耶稣啊、
嗯、
要知道我们的路程，不要整天在那里好像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一样，我等候神的旨意，我等候神的差派，是不是？你在圣经里面还看不见自己吗？真的看不见自己吗？像我以前也说过啊，我们为什么出来传道，其实不是呼召，也不是催逼，更没有什么主真的话。
嗯，
我只能够说为什么，哎，我在台湾长大，又白又胖，是吧？虽然当初出来的时候还是瘦巴巴的，然后一生为非作歹，到美国来又信了主，干什么、嗯、主这为什么这样爱我呢？我有什么好呢？那这个答案直到什么时候才晓得了？我七八年来到美国，八零年中国大陆门一开，我的弟兄们来买粮了。
嗯，
那你看见他买粮，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是不是约瑟？你如果不是约瑟，你就装作不认识他们，你也可以对他们说严厉的话。你如果是约瑟，无论你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你都得晓得，在埃及打开粮仓卖粮给他们的正是约瑟。这一个正是就把你吓住了，那真是不晓得是稀奇好呢，喜得不敢相信呢，还是惊慌害怕。但是无论你什么体会，责任已经交付你了。你现在找到说你一生的谜底是什么，原来在圣经里。
嗯，还是在读这些书。
对，当神把这个东西问向你打开的时候，你没有出逃啊，
逃了，买了船票照样抓回来。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讲着讲着，哎，耶稣来到他们中间，重点又转到门徒身上了。
嗯，
但是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必要怎么样啊？第一，我将我父的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我一定把我要装备你们的东西给你们，这是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第二，你们要在什么？
城里等候。
这又来了一个经维度角度，对吧？第三，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这还有一个能力角度。
嗯。
那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今天一说的话，就说你看，我们要等候，然后有证据了，有能力了，然后我们再出去传道。
能力了再出去传道。
像我们今天都是这样讲啊，你不要凭血气出去啊。那从这个主耶稣的话也讲得很清楚啊，你们是要等候嘛，没等候你出去乱跑干什么呢？
就是看出去干嘛去。
对，你问人家说这个路加福音啊，或者是使徒行传啊，主耶稣复活以后讲了哪句话最重要，大家都跟你讲这句话，要等候，等候。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句话呢？
等候，
因为这句话就是指着我们所说的话。对对对，你要在城里等候，等候的时候怎么样呀？啊，先买点地产啊，装修装修房子是吧？
没错，
直到你们领受。哎呀，这个就是基督徒最喜欢的几个名词，不但等候，而且不是到乡下到旷野去等候，哎，
在城里等候。
城里等候，城里等候多好啊！
嗯，
城里等候，上头领受，对吧？在这些事情应验在你们身上之前呢？不要乱跑，甜美的圣经，圣经蜂房啊，又烧鱼又有蜂房可以吃，多好！怎么办呢？那小这个路加像你这样出来传道，算是没有等候呢，还是没有领受呢？
在别人看都是在等候啊，他们看也没什么能力嘛。
别人看你就是等你走不下去，
对啊，
走不下去，很多年轻人就要开始互相送礼物，
都在等着瞧。
对，
有点这个味道。
看你服侍到什么地方啊？你们现在聚会几个人啦？还是这样子啊？
别人怎么看到没所谓，我们自己。
对啊，你自己有没有？你有没有一个把握？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我们前一次讲的
啊，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真的是主与你同在，真的是主要你走的，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应该还有更多吧。
哦。好啊，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你太太有没有这个把握？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乖乖，那不错，那你领受了不少的能力才能够撑得住啊，啊，你要是没有上头来的能力，我肯定你今天撑不住了。
不会啊，这现在没有什么撑不住。
这些东西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读法，你自己是做工的人呢，就替自己读就好了。对我来说，什么是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呢？
嗯，
啊，对我来说很简单呐。当我看见来买粮的兄弟，这个就是主要我在城里等候的。我看见的时候，知道我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配也好，我不配也好，我就是约瑟了。因为卖粮的正是我，我在这里不但
是
丰衣足食，而且我有福音，我有最大最大的生命之宝。天上来的这个神能力的泉源，这个钥匙操在我手里。
嗯，
那我所等候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不是我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啊，一并赶鬼，而是弟兄来了，我就需要出来跟他们相认了。
嗯，
这一相认的时候，当我把这个职分承接下来的时候，当我站在他们中间开始讲道的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站出来说我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的时候，那自然神的应许，神的能力，无论是别人看得出来，或者我身上感觉有没有发烧呢，每一天所需要的他给我足够的。
嗯，
那你说我今天做工有没有什么果效？哎，实在是也没什么果效，也没什么效果，但是我很感谢主。为什么？哎，我讲一句很切实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工，所开始的教会，到今天你到那个教会的网站去讲的话，他们通通都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与我无关的。你这样很好，为什么呢？
不用负责，讲的。
哎，我在主前不用负责，他们自己负他们的责，那主也必要让他们站住。
嗯，
而且呢，我感谢主啊，我没有可夸的。
好像都不是你做的，是
主
做的。
对，主根本就不给我那个沾沾自喜的机会跟能力啊。
嗯。
就你看烧鱼也是主吃，蜂房也是主吃，对吧？门徒一点都没吃，为什么？
惊奇害怕嘛，
就够了。有主在我中间，真的就够了。 我们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是走完了，我有一个把握。就像我刚才问你的，你晓不晓得你今天所在的地方，就知道实在是我了。你对这句话有没有把握？那带领你的，领你陪你走到这个地方的，
还要继续走，
还要继续走的，实在是我。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有了，其他通通不是问题。
这个没问题。
哎，那太感谢主了，这个没问题。耶稣就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陆家，我们还剩四节圣经，
要升天了是吧？
只剩七句话，对吧？
读完就升天
了。这下可是喜得不敢相信了。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先再回头一下。那真是这一切的话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重要的重点还不是在主耶稣复活，重要的是复活的耶稣要我们知道，从今以后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天国历史的中心转移到门徒身上了。主应许他们一定降在你们身上，一定与你们同在，你们一定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哎，但是为什么要领到伯大尼对面举手给他们祝福呢？为什么不领到耶路撒冷对面呢？这伯大尼有什么好？哎，这伯大尼就是个小破村儿，是不是啊？可能有个小毛驴儿。
小毛驴，有个拉萨路。
有拉萨路，有玛利亚，有马大。
西门。
法利赛都不见了，对吧？哎，耶稣复活到现在就没有再去找祭司长、法利赛、比拉多，通通都没有。哎，就非常专心的跟门徒同在。那耶稣没去找他，你觉得我们要不要去找他们？
我们呢？我们要啊。
我们有个从上头来的做法，传福音给皇帝啊、领导啊，是不是？或者自己也当个官啊？这主有特别的带领，当然是不妨事儿，但是总的来讲，这不是主耶稣复活的主带领门徒的方式。那尤其是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这好像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呢。
为什么要领？
对呀，特别把他们带到伯大尼对面，这个地点可是有讲究的。那当然，我们说过好多次了。第一，伯大尼其实就是耶路撒冷对面嘛。
是啊，
靠得很近。当时耶稣每天晚上到伯大尼，那我们也说过为什么伯大尼能够这么吸引耶稣啊，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的跟弟兄姐妹提醒你讲了再讲的题目。因为不要以为耶路撒冷的中心是西安，西安的中心其实是伯大尼。因为那里四个门徒各尽其职的时候，耶稣
乐意住在他们。
对，天天耶稣与他们到那里去。什么是伯大尼？再说长大麻风的西蒙不但得医治，而且为耶稣摆设筵席。对吧？这个和复活，对对对，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嘛，不是等耶稣替你摆筵席。为什么你没有上头来的能力？为什么今天教会这么软弱？其中很大的致命伤之一就是我们老是空空的来，要满满的回去，等耶稣在这里伺候我、供应我。这固然没错，可是实际上是为耶稣摆设筵席，这样的人有福了。
是
摆设筵席就一定要有人伺候。今天教会又来了，玛利亚是好的，马大是不好的，玛利亚是对的，马大是错的。
或者说是综合次。
哎，对对对，
讲到的是重要的那个。
对，当然所谓重和次呢，就是讲得很客气了，对吧？
辅助性的，
人人都愿意做玛利亚，没有人做马大。哎，这两句话还押韵，应该写一首歌。
大部分人都是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对嘛？然后复活的拉萨路也在那里，终于排第四名，排到玛利亚了。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在很多初信主的心目中，听到是胜过很多事情。
对 对，
听到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从圣经的各处，包括这里，都在暗示我们，提醒我们，什么是带进主同在的聚会？那是伯大尼的聚会。 有摆筵席的，有伺候的，有死里复活的生命，还有为主枉费的，这四个条件在一起就行了，而不是说要十家人才能开始一个聚会，对吧？有了这个，主耶稣带门徒到这里啊，在他的对面为他们祝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正祝福的时候，哎呦，他就怎么样？
离开他们，
这句话真有
天上去了。
我们最需要主的时候，主居然离开我们，对不对？
是啊，好不容易刚刚又惊又喜，突然间就大风景。
现在要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北京。
传北京现在很快，一天就能到。
传到万邦是真的传到万邦了。我们要做这些事的见证，最需要的就是什么？耶稣与我们同在嘛。结果这个时候耶稣就离开他们了。看看这个奇怪，奇怪，真奇怪啊！但是你怎么知道门徒长大了？耶稣离开他们，这门徒干什么？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常在殿里称颂神。
其实我个人是一点儿都不反对灵恩，我真的是巴不得弟兄姐妹都有丰富的灵恩的经历啊。因为这个灵恩的经历真能让人大大的欢喜，让人好好的敬拜他。但是你要知道啊，所谓灵恩的经历不是叫你明天再来伯大尼让耶稣再给我们中间，而是你要知道耶稣是离开你的耶稣，你自己要主动的回耶路撒冷去，把那个福音传到万邦的职分拿起来。你不要整天回来找主耶稣，这个话当然很容易让人家误会。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信心的把握，是知道实在是我了，知道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而不是每天回去温习，确定主耶稣今天跟我关系还很好，再给我暖暖手啊，窝窝心啊，再懊悔死刑一下。这些事主如果许可，我们必定如此行，但这都是圣言小学的开端啊。这个时候的门徒跟前面的门徒很不一样啊，和那个惊慌害怕愁烦心里起一念喜得不敢相信稀奇的门徒都不一样啊。
他拜他欢喜，
尤其是当主离开他们，他们回耶路撒冷去，这几个字实在是大有能力啊。
不害怕了。
那当然圣经讲到这个地方啊，路加福音查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上当了。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会读的人啊，无论他是不是信主，他只要读懂了，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什么？
接下来呢？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呢？啊，真的是感谢主啊！
所以他写两封信。
就是这个路加的这本事啊！
且听下回分解。
且听下回分解，但是。我们的陆家
已经在分解了。
哎，对，你的大师兄既然替你做好了，你这个小陆家呢，先放你个假吧，先放你回城去等候等候啊，修修房子啊。对，
阿贵兄啊，继续顶上。
现在我们有叶班长继续在跟我查这个陆家后书嘛，过一阵子咱们再回来继续再开个别的头。那这个有关于福音书呢，我现在和小魏弟兄啊制作。四福音不合编，哎呦，我们一个福音书都查这么远，这四个福音书不知道要查几年呢、好吧，那陆家就不管你是回伯大尼，是回耶路撒冷，愿主与你同在了，是回城等候，是回村等候都可以了。再见了。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冷风吹来 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